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拜登昨天的这个跟岸田文雄见完面之后的记者会呢，吹风的时候呢，记者在问他说：“哎，那如果这个两岸呢发生军事冲突，解放军呢武力要解放台湾了，那美国是不是呢会军事介入？”今天的媒体呢大概都一样哈，就是啊，我随便了，我拿联合报做的，今天像是自由时报啊这种就都有跟上啊，因为这种充满了兴奋感。那拜登承诺呢会军事介入。好，那昨天大陆方面呢当然很快的就反应，就是说哎，这个充满挑衅的味道啊，那你就试试看。虽然很快的之后呢，美国的国务院呢照例哈，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很多回了，很多回之后大家难免就会想说拜登的脑，第一个，拜登的脑袋是不是固化了？就是你问他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出现某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呢，第一个，他可能是不需要思考的，他可能是呢已经反映他呢原始的前，就是已经固化了。不随着情势而变迁，就是你问他 A， 那他一定呢会答 B， 不会有其他答案。那拜登呢最近呢大致上面是这样，可是你又会看到他见人说人话的，见鬼说鬼话的情况啊，就是当他不是在和习近平对话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就是这个就是说呢标准的这个固化的这种的回应的模式，回应完了之后呢照例，那美国的国务院呢也会呢用这种呢不具名表述的方式，就是说呢，不，我们对于就是说台湾 policy， 我们的台湾 policy 呢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的政策没有任何的改变。那总统的讲法呢，不意味着任何的改变，我们政策没有任何的改变。大家就当然就会有点 confused 说，那他不第一次讲了，那你每次都说他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你叫他讲一遍嘛，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话叫他再讲一遍？但是他又没有。好，但是反正每次呢，媒体呢这种问题呢，媒体一天到晚问了，只要拜登呢愿意吹风的时候呢，不怕讲错话的时候呢，媒体呢都会很兴奋的，一定丢这个问题去戳他一下。那只要一戳呢，他一定中，他一定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出来说，对，我们这个时候是我们对于台湾的承诺。好，那这个是呢我们的承诺。那这个承诺意思就是说呢，美国呢会军事防卫台湾。好，可是呢这句话呢，如果你进一步呢去理解，就是说，哎，那什么叫做军事防卫台湾？因为军事防卫。我们的承诺，这个仍然是有它很大的模糊的空间。你用最宽松的角度来讲，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战争发生之前，基于台湾关系法 TRA， 那美国呢卖给台湾武器，现在呢甚至于呢连比较攻击性的武器，那重装备呢都不卖了。现在呢，之前呢美台商会上个礼拜呢，美台商会呢曝光，今年三月份呢，美国的国务院呢跟美台商会呢在做 briefing 的时候呢就已经讲了，以后呢卖给台湾的就是呢不对称的武器。那不对称的武器基本上就认为说是符合台湾需要高效的，那可能呢比较灵活的轻装备，但是呢能够呢达成比较好的威吓的效果，对于重装备来讲，那可以呢有比较好的以小博大的机会，叫做不对称。那至于呢重装备的部分呢，不要跟我讲说我要买 F-35，我要买就是109的 A6 版的这样的一个自走火炮，不要，也不要跟我买什么要先进的一些潜舰啊装备，不要。那都已经讲到这个样子了，那所谓的军事介入、军事防卫，这什么意思？你看不出来呀。那你就是在军火的销售上面，你都在自我限缩啊。第二个就是乌克兰打烂了， 你美国到现在为止现役的美军，你也不敢丢一个进去啊。乌克兰都打烂了，北约呢在旁边，你面对俄罗斯，对，你除非说你说啊，俄罗斯核武器多，我还是怕。我想这不是原因啦，就是说乌克兰呢，乌克兰跟俄罗斯呢在交战的过程中，你面对俄罗斯，旁边呢北约呢庞然大物，美国呢，我从过去就一直讲，我说没有北约，只有美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实就是美国公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你只要去看呢，它的欧洲盟军司令。从1949年之后到现在为止，我算了一下，一共十九任呢，只能够有一种人才能够去做那个位置，就是必须要是美国的四星上将，他都是美国的将领，大部分是陆军，偶尔是海空军。那他就是美国在指挥的，美国手往哪边指，那炮往哪边放，好吧？那你即使在美国，在欧洲。都打成这个样子了，乌克兰都被打烂了，你拜登呢又批了一个4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的计划，也就是援助啊，你也没有军事介入啊。那所谓的军事防卫是乌克兰模式吗？我就说拜登脑袋里面想的军事防卫，你千万不要想太多。就算说呢，他的讲话从美国对台政策的表述的方式已经出格了。因此国务院呢又要把它拉回到格子里面，可是就算出格了之后呢，你脑子里面要想的可能仍然是顶多不会 over 乌克兰模式，就是叫，然后呢你甚至于呢，如果两岸开战的时候呢，你如果预期说，哎，两岸开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看到拜登派他老婆来这边走一走，或者派布林肯，或者呢在 Austin 来台湾走，不会，你都不会看到的。那个乌克兰模式，台湾都要达不到乌克兰模式的这种的外交政治的水平。所以拜登在讲的都东西，对了，他是美国总统啊，否则我会觉得这位老先生，除了脑袋的这个固化的这样一种的回应的方式，让他要不就常常讲错话，要不然就是呢这个空气握，这个应该叫他不是 Air Joe， 对，现在是 Air Biden 的那个空气握，要不然呢就是呢非常跟政策面经常需要国务院呢出来做一些澄清说明的表述的方式。这听起来都很怪啊，所以听到拜登的这个讲话的时候，旁边呢又因为岸田文雄嘛，我觉得日本呢可能当然日本会很兴奋，因为这个是日本想要听到，太好了。拜登这次来不管怎么讲啦，把东北亚的局面呢翻搅了一番之后，那整个的东北亚的情势进到了新阶段。现在呢朝鲜最近在防疫。再加上呢，金正恩的恩师过世，哎，你有没有看到？我已经不能叫人家金三胖了。我觉得他看起来已经快比我瘦了。那所以，金正恩瘦了，然后原来传闻当中的核试爆啊，这导弹的测试、啊、等等都没有。那当然，你说他那因为美国有双航母在这里，哎，那个并不是问题啦。我讲过了，美国总统要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到亚洲啊，到哪里的时候呢，航母一定会先到的，航母一定会先摆在那个地方。航母呢，作为呢美国的，就是说呢威震地缘上面的指标，总统到的时候呢，一定有航母呢在那个附近，这是惯性，那不是重点。那东北亚的局不一样，来，进广告回来。好，那美国其实当然在台湾方面来讲呢，他一听到说哇，美国要军事防卫台湾了，兴奋啊，赶快呢跟拜登爸爸说谢谢，爸爸带了礼物来哈、哦，来看我，那当然很开心啊。我觉得蔡英文的总统应该试着跟尹锡悦，通个电话， 两个人呢，现在呢，面对拜登爸爸的时候，我头一次真的觉得，就是说呢，南韩呢跟台湾啊，真的是兄弟之邦啊。以前讲兄弟之邦的时候呢，这个韩国呢可能都不高兴了。我以前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念研究所，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呢，我们很流行讲说啊，中韩两国呢，因为台湾嘛，做中华民国，中韩两国呢是兄弟之邦。我的那些韩国同学啊，我不说乔生了，就是韩国同学，那个是不假辞色说，什么兄弟之邦，谁跟你兄弟之邦，谁是兄啊？他意思就是说，就算是兄弟之邦，因为台湾在讲的时候会觉得呢，我是兄，你是弟啊，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发展的情况比韩国好，不韩呢，韩国人并不什么兄弟之邦。好，就像那个时候以前的现在的首尔，以前我们都叫汉城嘛，好，这并不是我们了，在过去韩国 也叫做汉城。那他们改名了之后呢，改成首尔之后呢，当然有段时间呢，在台湾我们也改不了口啊，所以在念书的时候呢，我们都还是习惯说，韩国的首都，南韩的首都呢，汉城啊，那同学很不高兴啊，当上课老师讲汉城的时候呢，拍拍桌子，站起来。什么汉城叫索？好，你知道韩国呢？对于他自己的那个要凸显他自己的主体性啊，那个是很强烈的。不过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因为你看到尹锡悦是空前的。我尹锡悦，除了在他老婆面前表现的那个，就不太有自信的样子哈，然后。碰到拜登的时候呢，也一样。那这个时候呢，蔡英文总统呢，跟尹锡悦呢通个电话，我觉得搞不好真的能够呢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啊！就大家觉得讲到爸爸的时候呢，那种的爸爸爱我们，爸爸呢对于不管是哥哥弟弟哥哥妹妹呢都爱的那种的爱，爸爸的爱啊，就是说在我们身上呢，终于呢捕捉到了，终于呢可以呢分享了。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可以去做这件事啊，千万不要再把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啊稍纵即逝给搞烂了。最近的台韩的关系其实并不好，不好。那当然这个是我给民进党建议啦。但实际上面，你看到美国在操作台海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拜登的讲话，你不要光看他昨天讲的话或者某一天讲的话，因为他跟习近平在视讯的时候讲话又不一样，或者国务院的讲话呢又不一样，或者有时候呢对台湾的军售的讲话呢又不一样。他讲到台湾总还是反台独嘛，那总还是呢一个中国政策，然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三公报，大概都还是呢并列谈。那你把它摆在一起了之后呢，坦白说它就是六个字，它就是马英九讲的不统不独不武。不统不独不武在当时呢，我也有点好奇，就是说台湾就算马英九在当时大赢好了，就算我自认为是个蓝军，我觉得台湾有资格讲吗？台湾的这种的宣誓应该是美国人的立场吧。我认为马英九宣示了一个他预判或者他知道这个是美国人的立场，马英九呢宣告了一个美国人能接受的立场，就是我不支持统一，我不支持台独，我不支持动，我都不支持。那我支持什么？我支持让两岸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呢彼此的问题。我都可以当美国总统了，就是我不支持统一。如果你要拜登讲呢，就是马英九那几个字。我不支持统一，我不支持台独，那讲给蔡英文听。我不支持动武，好，那不统不独不武，那接下去那就是让两岸自己去解。那两岸能怎么解决，我不知道，大概就会是这样的调子了。好，那拜登今天，因为昨天不管是岸田文雄也好，莫迪也好，以及新当选的澳洲总理呢，都到了。那这个呢，印太的四国的这个 Quad 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开完了，那拜登呢，大概今天呢结束之后，那就准备呢回美国去了。他这次的亚洲行， 你看得出他还是有准备的，但是这些的准备呢，亚洲之行的这一趟的准备，把温度呢拉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之后，把过去美国在亚洲看起来越来越失温的情况，把温度呢稍微的调回来。但是我认为他是要回头去专心的面对美国国内选举的起手式。那回去了之后，他大概就是专心的处理呢国内的选举，因为他处理国内的选举，他也必须要呢把乌克兰战场的事情，那怎么样的去收尾。所以你看得出来，美国在过去的这一个多礼拜，美国释放了非常多的讯号啊，这些讯号都是准备要抛弃乌克兰的讯号。那四百亿批准的那四百亿啊，那个是赡养费啊，那个基本上面是，就像是不久之前你看到的 Austin，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说呢 ，Miller， 他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呢打电话，从四月底当布林肯，当 Austin 联袂到基辅去访问的时候，我在节目上面就讲过，哎，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降温讯号，虽然全世界呢都认为他们两个人呢是来给基辅给泽连斯基加油打气，我说错，我不觉得，我觉得那个呢是一个降温讯号，那是美国准备要抛弃乌克兰，那为乌克兰呢办的告别式，那基本上面呢是在跟乌克兰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你的支持呢就到这里了。拜登呢前天呢签的那四百亿啊。基本上面他就是给乌克兰的赡养费，你能不能拿得到还不一定啊，但是呢就是告诉你说我能帮的就到这里了，不会再多了。但是你注意到这几天的时间，我觉得更残酷的现实必须要去解读泽伦斯基的态度。泽伦斯基在 昨天深夜呢又有新的讲法出来，有东西东拿啊，烦死了，都不知道放哪儿去了。好 ，OK， 好，就短短的来，是乌克兰的 Union 的这个通讯社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我引用的这应该是凤凰卫视的新闻，他已经准备好，就是说泽伦斯基说他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并且将只讨论停战问题。泽伦斯基说他没有意愿和中间人见面，原则上除了普京以外他不会见任何来自俄罗斯的人员。他强调与普京见面唯一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停战。泽伦斯基的这段讲话，因为这个礼拜呢，泽伦斯基的对于就是说呢，俄乌冲突的态度呢，从他的口头的表达上面急转直下，他大概比较，对不起啊，我还是基于我自己的判断啊，虽然可能在台湾有大量的不是粉绿啊，是。塔绿般的绿，是墨绿到接近黑的朋友们听了之后呢，你可能还是不很不顺耳，不过很抱歉，从头到尾我对于俄乌战场的形势基本上面我都是尽可能的去做我能够收集到的战场的资讯。当马里乌波尔这边投降了之后，你算了一下，当然到底亚速营有多少人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字了，估计因为它不断的在扩编了，估计大概呢3500人以上，再加上呢那边的两个旅啊，就是投入两个旅，一个旅呢已经被全歼，那另外的一个旅呢几乎呢也跑了一大半，你算下来之后呢，它光在呢马里乌波尔这边呢损耗掉的兵力大概就10000，而且呢这是它的精华。那在乌东呢，在乌东你看到的战事的推进，虽然你偶尔看到什么郁金香的火炮啦，被导弹击中的起火啦，俄罗斯的战损如何，可是你到最近你越看的时候呢，你就越觉得俄罗斯它就是保持一个慢速推进，那个慢速推进呢是 当然你可以合理的说他要避免大规模的损耗，所以他慢速推进，慢慢包慢慢包。那现在呢，在这个就是说呢，在顿巴斯地区的这个北顿涅茨的刺客的这一带呢，其实正在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而且很大的包围圈，而且乌克兰的主力部队看起来被分割成几块啊，在正在呢逐渐的在被消化当中。那如果再拖个一两个月，你看到的不会是乌克兰的反攻啊，相反的是乌克兰在乌东的主力部队可能会遭遇到跟马里乌波尔一样的情况。所以你最近听到的来自于基辅，来自于泽伦斯基或者他国防部的发言，都是那种的紧张，然后急着要让乌东的情势能够缓和的这种的发言。这样的发言显示乌东的情势的判断跟你在西方媒体或者台湾媒体所看到的那种拉拉队式的那种的叫喊呢是非常不一样的。上个星期我和王孟元博士在对话的时候，有一点我们看法是一样的，就是在乌东的情势在这一两个礼拜之内呢会有戏剧性的结果出来。那他可能也对照于就是说现在普京过去一个多礼拜各方呢都包括美国包括了乌克兰，那都释放了不同的对于俄乌战争的降温讯号，唯一没有降温讯号的是来自俄罗斯，没有。俄罗斯包括普京在内都没有对乌克兰的战场上面的事情释放出任何正面降温的讯号。相反的呢，他反正呢就跟我之前的预判一样，他想打，他想耗，他想耗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能够达到实质的某一些领土占领，包括乌东的顿巴斯地区、乌南的地区，然后呢到克尔松的这些的地方，这一大块呢他的占领区呢，过去的俄语区绝对优势俄语区，他要占领。同时呢开始呢推行了战地政务，推行完了之后呢要实质有效的帮助这些地方。我估计俄罗斯呢不会把这些呢都吃掉，像是克里米亚一样呢就直接呢收归俄罗斯，但是对这些地方来讲他会呢维持他的独立性。而未来跟乌克兰要谈的就这些占领区你要怎么处理。所以今天凌晨泽伦斯基所释放出来的讯号里面，我觉得最正面的就是他只跟普丁见面，而且他只谈停火，就是我没有跟你要领土，停火就好了。停火是要干什么？是要保存人命，表示他在乌东的情势再这样的下去了之后呢，那个呢是一个绞肉机啊。那乌克兰在那地方呢部署了，包括呢美国跟北约呢训练了8年，在那地方呢构筑了非常严密的这些的阵地的这些乌克兰的部队，现在呢正在节节败退当中。这个节节败退啊，接下去呢就会像是绞肉机一样。那相反的，现在呢俄罗斯看起来呢现在在乌东地区呢在打阵地战，就是说他慢慢的不推进了，他包围完了之后呢他就不推进了，跟呢马里乌波尔非常非常像，他在那边等。那反正呢你的所有的援助呢也很难进来，我就慢慢的消化你。那接下去呢你说乌克兰要反攻，现在呢接下去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反攻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攻守易位了之后就倒过来，你乌克兰必须要有三倍的优势的兵力，你才能够谈反攻。可是请问你今天乌克兰如何去找到三倍的优势的有训练的兵力，对已经被俄罗斯实质有效占领的这个区块进行反击，那个难度非常非常高。所以他可能很不幸啊，就像是美国的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我过去常常引用的米尔斯·雪默，那米尔斯海默，有人翻译作米夏摩，他所讲的就是说，这场的战争最后呢，我只看一个结果，我只看乌克兰会失去多少的领土。当两个月前，米尔斯雪默呢这样的讲的时候，哇，这个大家呢都甚至于学校的学生都要发动罢免，他是芝加哥大学，都要发动的要把他赶出去。可是你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现实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忠言逆耳了。 你愿愿不一定你喜欢当拉拉队，觉得我自己的球球队就算呢大幅的落后呢，我还是他会赢，他会赢，那个是拉拉队的心态，跟你在判断时事那是两回事情。好，那现在呢8:57来看一下呢台指期呢开盘的情况。台指期开盘现在跌一点，昨天的夜盘呢涨95点，现在跌一点呢，在预告的就是今天跟日韩一样，好，开盘了之后呢状况呢没有呢太理想。在经济的议题方面来讲呢，昨天拜登释放了一个很乐观讯息，说今年就是今年呢，美国的经济成长率40年来第一次要超过中国，好吧，那拭目以待了。第二个呢，在昨天人民币不管是离岸或者在岸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即期汇率啊。都大幅的往上拉升将近了2000个基点，人民币大涨，这些都是在你在睡觉这12个小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